山东巡抚国泰的府邸啊被查抄了。一队兵士们在霍吉清的指挥下开进了内院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里边就传来了女眷们隐隐约约的哭叫声。来看戏的那些个官员们一听说不追究他们的事了，顿时是脚下抹油，乱糟糟急急拥拥的往外走。和珅趁着混乱之中在内院门口找到了刘全，低声吩咐他，你赶紧进去，要好好给我查抄账房，一定要把明细账目本子拿到手，其他的一概不管，记住，找到账本能烧就烧了，来不及烧就带出来交给我，这可是要命的紧要关头，拿出胆量本事来，手脚要麻利点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刘全点点头转身去了，和珅这才装作解手刚回来，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国泰，对刘墉说，刚才于义简提个小小的要求，想回府上见见家人，我想呢查抄他的家，他不在场也不大好，是不是就准了他？刘墉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就叫他回去吧，不过要派人跟着他，不要叫他出什么事儿就成。和珅有意无意的看了国泰一眼，语带双关的说，刘大人放心，我派人看好他就是了，不过案子还没定呢，他是不会自杀的。说完转身去了。钱锋在一旁听了，目光闪了一下，对刘墉说，那我也进里边看看去，防着他们趁乱裹挟财物，另外登记造册也要交代细致一些。说完也去了。刘墉见国泰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木着脸儿，不知道是在想什么心事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国泰兄，起来吧，你这成什么样子，快去洗洗脸再过来说话。他这一声国泰兄叫出口，国泰心中一阵悲酸，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，想站起来，但是睁了两下却没能站起来，两个哥师哈急忙过来把他搀起来了，扶他下去洗脸去了，这带着一脸的戏装那成什么模样啊。刘墉看着他的背影不由摇了摇头，转身见和珅和刘全一前一后过来了，就问他，怎么样，你们进去看了吗，情形如何？和珅轻松的一笑，还好，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就出来了，家属们已经都安置下了，有茶水有点心，也能将就着歪一歪身子，有霍吉清在里边指挥，他调度的不错。说完看了看刘墉的脸色，怎么我瞧着你呆呆的，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哎，是啊，走吧，别老站在这风口上了，我们到前厅里说话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哎，我不但有心事，而且心事还很重，有些个事儿我实在是搞不明白。国泰是四川总督文胄的儿子，他父亲和先父还是朋友，我们从小就认识的，记得那一年他父亲犯罪远宿边疆，国泰上书请求去边疆代父亲赎罪，我原是很佩服他的，人都说忠臣出于孝子，国泰怎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呢？王兴旺乐而锦的案子闹腾得多厉害了，杀了几十个，罢黜一百多，还有高恒、钱度那么多前车之鉴，国泰又不是笨人，他怎么还敢步这些人的后尘呢？真是不可思议呀！哎，我是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的， 可是将来我的子孙会不会这样呢？难说哟。和珅一边跟着往里走，一边认真的听着，他一点也没觉出来刘墉这话有告诫他的意思，只是以为刘墉有点为国太惋惜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刚要说话，却听刘墉又说，有好多朋友都是因为一时糊涂栽进去了，嗨，他要变国度民贼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地里要长毒草，只好长一根拔一根喽。和珅听了刘墉前面的话呀，原本想说可以变通处置的，但是听了后边这两句，又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，默默不语，随着刘墉来到前厅，俩人在炭火旁坐下，国泰已经脚步蹒跚的走进来了。刘墉示意国泰坐下，没有叫他的名，而是叫着他的字，睿之，如今你犯了这样的事儿，我也没法回护，你要是有什么辩解，可以对我说，也可以写成折片，皇上不会直接收你的奏书，我和和珅都可以原文代转。此刻国泰已经完全恢复了理智，盯着和珅看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亏空已经查出来了，这的确是事实，请代奏皇上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，想我富察氏家族世受君恩，我本人自幼蒙皇上谆谆教导，不赐超迁，特检到封疆大吏，不但没有尺寸的功劳，反而屡屡出错，给皇上脸上抹黑，对下属宽严失当，以致造成藩库亏空200多万两银子，思量起来，我国泰真是罪可通天，府地无辞可对皇上，总之是国泰不成器，请皇上重重治罪，以儆效忧，这层肺腑之言，务请二位钦差转奏皇上。刚才他注视和珅的时候啊，和珅真如芒刺在背，使足了全身的内力，扛着一张脸硬撑着。他知道这个时候说话呀是不能出一个字的差错，所以干脆来个不言声，若有其事的只管听着，还时不时的赞叹着点点头，反正有正钦差在前边，他这个副钦差只是个配角嘛，这种做法也无可挑剔啊。刘墉却怎么也不会猜到此时此刻他们俩人的心思，沉吟了一下又说，现在是奉旨查看你的财产，这可不是我刘墉一个人管着的事儿。刑部是直接受命于皇上的，他们早已着手暗查了，不管你有没有贪污受贿的事儿，你自己这么富，国库亏空的一塌糊涂，这就是罪过，你要想清楚了，要是有隐匿或者转移财产的事儿，趁早和我们说清楚，不会为此事给你加罪，万一到时候查对不合，不但要给你加罪，还会连累你的家族亲戚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国泰在椅子上欠了欠身子说，我的家产有皇上赐的，祖父辈留下的，再加上朋友馈赠的，这么多年生发下来，自然数目可观，刘公这样劝解我，我想想已是追悔莫及了，只有老实交代的，哪里还敢隐匿不报，自增罪孽的呢？今儿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还请刘公代为转奏，超没的家产愿全部充公，以赎我的罪过。
哦，
那朋友馈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回刘公，朋友有通财之意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，我送朋友的也不少， 如今换场风气就是如此，想刘公必能体察。说着又瞟了和珅一眼，这无疑又是在提醒和珅。和珅虽然已经镇定下来了，但还是不愿意沿着这个话题再说下去，在旁边笑了笑说，怕是快到时辰了吧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你瞧，快到子时了，于义简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得过去看看，别叫他们闹出什么乱子来。刘墉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起身说，还是我去吧，你再和瑞芝谈谈，给他安着个地方歇息，有什么明儿再说。这似乎是正中和珅下怀，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又有点害怕单独和国泰在一起。他起身把刘墉送到门口，看着刘墉走远了，深深出了一口气，努力定住神儿，才转身回来坐下。他本想再说几句套话，打发国泰睡觉完事儿，但是没想到国泰却来个单刀直入，开口就说，我送你的东西你收到了没有啊？国泰嘴角吊着一丝阴冷的微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和珅，等他回答。这是和珅想了一千遍的事儿了，他本来是怕国泰在公堂上咬出这件事儿，心里预备了许多理由反驳的，但是没想到国泰却在这种场合说出来了。和珅反倒觉得一阵轻松，一边用铁夹子拨弄着炭火，一边满不在乎地说，也算收到也算没收。此话怎讲？你的人去得太晚喽，我在军机处已经听说要查办你了，就算你搬一座金山来，我也不敢拿命去换呢。再说了，那也不值啊，是不是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你没事，送那么厚的礼我也不敢接呀，因为我就要进军机处了，也不敢用功名去换银子。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我管着崇文门关税，从我手上过的银子成千上万，我不缺银子。我倒不是什么圣贤，视金银如粪土，但我长着个人头，会想人事。银子固然是好东西，但要用平安或性命去换就不值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国大忠诚？这个回答太出国泰的预料之外了，他愣怔了一下，又问，那银子哪儿去了？和珅狡黠的眨了眨眼睛问，你的家人是怎么跟你说的？
这我的家人，我还没见到他呢，他也没捎信回来呀。
哎呀，国大忠诚，我根本就没见你的家人，是我的管家见的，我让他转告你三件事。第一，国泰的事皇上震怒，谁也保不了他。第二，可以叫国泰亲自来见我，我管着收纳易罪银子的事，他按规矩请罪缴纳银子，我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他求情。第三，老佛爷七十大寿，皇上为他老人家造金发塔，正缺金子，可以将这些银子换成金子送给太后。皇上是天下第一孝子，只要太后肯出来说句话，什么人也参不倒国泰，找我没用。他就带着银子走了。
什么？
国泰听了这番话，心里已经乱了套了，他万万没想到和珅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。这些话他不但不知道，而且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 究竟和珅说的是真是假，眼下已是没法考证了。不过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似乎不像假话。就算他说的是一片谎言，但是自己没有证据也是枉然呐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和珅又说：
怎么，国大忠诚，你是想用这件事儿来诬陷我吗？
这么一来，国泰一时还真没主意了，顺口回答说：
啊，不不不不，国泰不敢，我原本是想和你交个朋友，将来彼此好有个照应，是高攀的意思。
和珅见国泰终于下了软蛋，便轻松的一笑说：
虽然没收你的礼，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，我也还是要照应的。如今你出了事儿，就更要照应了，不然圣人干嘛要把朋友算在五伦里头呢？
国泰呆呆地低下了头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和珅的话。他是满洲贵界公子哥出身，从小在家养成的骄纵习惯，出来做官又是一路青云，从来没受过什么挫折。虽然官越做越大，有时候不得不装作城府很深的样子，其实啊，那只是表面现象，一遭事变就显出内力不足了，根本就不是久经风霜的和珅的对手。和珅巧舌如簧，三言两语就把国泰拿下了马。他双手捧着头叹息一声说：
哎，我原以为你是收了银子还不认账，没想到何大人如此宽宏大量，这个时候还把我当朋友，我如果有出头的一天，必定加倍报答。
和珅故意语重心长地说：
睿之啊，你也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
你说十八行省哪个督府的家产比你少啊？哪个藩库没有亏空呢？你不过是命运不济，撞到网里就是了。不过你也有不是，直到现在你还在犯糊涂呢。
哦，
和珅像给小学生启蒙似的，又接着说：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收过你的礼，你能在这个时候攀咬吗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我查出你的亏空，你就反咬一口？这是一层。还有，你给别的大臣送过礼没有？要是把他们都攀咬出来，万岁爷只会以为你是一条疯狗。就算你单单攀咬我一个，别的大臣一看你这么不地道，谁还肯出来为你说话呀？你可知道高恒和钱度是怎么死的？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国戚，一个是皇上看中的，傅六爷也有意保全，原定的脚尖后，这不过是撒把土迷迷外人的眼睛，秋决一道恩赦不就没事了？嘿，他俩可倒好，不管上下左右远近亲疏，是见了人就咬，简直成了红了眼的疯狗，甚至连死人都不放过，闹得人人切齿，个个痛恨，都巴不得叫他们早点闭嘴。后来结果怎么样你都知道了，就不用我再啰嗦了。说完冷笑着看了国泰一眼，便端起了茶杯。国泰被他说的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急忙说：
我国泰可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攀咬别人，堂堂五尺高的汉子，敢作敢为，千错万错一人担了，大不了是一死。
和珅放下茶杯，无所谓的说：
哈，攀咬不攀咬是你的事，反正这是生死攸关的事，只在你一念之间。国家有八义规矩，你有减罪的力，朝廷还有易罪银规矩，正好呢就是由我管着， 就怕你越描越黑，把事情搞糟了，到时候啊，想救你都不能够喽。听我一言，好好想想亏空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，再想想收了下头多少贿赂，连余一简也不要攀咬，扎扎实实写一封认罪服辩折子，请刘大人代转。请罪要真诚，词语要恳切，感动了皇上就有希望了。说着话，听外头传来了脚步声，紧接着刘全和钱锋一前一后进来了，就问他们：刘大人还在余家吗？钱锋看了看形同白痴的国泰，这才说：他要到天明才能回来呢，石安公说夜里辛苦，叫外头饭店做点热汤给大家喝。哎，你们一直在谈吗？和珅轻松地欠了欠身子说：谈的不少了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惦记着攀咬别人，不要和别人比委屈，不要转移财产，老老实实把自己的罪过一条一条的写清楚，仰望皇上的如天龙恩，你认罪态度好，我们才好帮你说话呀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瑞芝，你也好去歇息了，睡不着好好想想我的话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见我们三个。
是。
和珅看着国泰的背影，叹了口气说：看来他认罪的心是有的，就看皇上的意思如何喽。书说简短，当刘墉和和珅的联名奏章用600里加急发到北京的时候，正好是大年初五。按照北京的习俗，破五这一天是接财神的日子，所以家家户户都起得特别早，打三更天起，烟花爆竹就响个不停。在军机处当值的正是于敏中，他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前半夜老是睡不着觉，后半夜刚想睡吧，这满街的烟花爆竹声响起来了，那就更难入眠了。天刚放亮，奏事匣子就送进来了，他索性起来洗了脸看奏章，大部分啊都是外省送来的请安折子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因为在这厚厚的一摞奏章中，他发现了刘墉的通风书简。这些天他心里一直不静啊，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余义简的事儿。今天刘墉的奏折终于来了，他迫不及待的急忙拿出来先看题目：臣刘墉、和珅并钱锋跪奏山东巡抚、山东布政使余义简贪赃枉法、拦索属员、孤恩逆职，致使国库亏空银两207,413.04，奉旨查抄并查拿在案，俱列清单，扣成预览。于一简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啊！这奏章厚厚的一摞子，翻了翻后面，那是查抄的清单，前面的奏章呢也有好几张，足有4-5千字，一色的端笔中王小楷，写得十分整齐。本来啊，于一简一夜没睡，头昏沉沉的，精神也模模糊糊的，看了这份奏章，他立刻精神起来了，一目十行翻看着里头有关于义简的劣迹，看完之后不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。